When you need mealtime inspiration, it's worth shopping Kroger. For thousands of appetizing ingredients that inspire countless mouthwatering meals. And no matter what tasty choice you make, you'll enjoy our everyday low prices, plus extra ways to save, like digital coupons worth over $600 each week, and up to $1 off per gallon at the pump with points. So you can get big flavors and big savings.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Fuel restrictions apply. When you need mealtime inspiration, it's worth shopping Kroger. For thousands of appetizing ingredients that inspire countless mouthwatering meals. And no matter what tasty choice you make, you'll enjoy our everyday low prices, plus extra ways to save, like digital coupons worth over $600 each week, and up to $1 off per gallon at the pump with points. So you can get big flavors and big savings.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Fuel restrictions apply.
Hello， 你好，欢迎收听或者是收看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Bear Talk）。今天这期节目呢，我想和你聊一聊我最近在玩的一款游戏，最近也是全球所有喜欢动作游戏的玩家都在玩的大呼过瘾的中国首款3A 级游戏大作《黑神话：悟空》。那么我现在在玩的进度呢，才刚刚开始，结束了第二章，但这一章内容给我带来的心理和精神方面的一些感受和冲击呢，非常强烈，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录制一期节目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我想先和你讲一讲我在玩这个游戏第二章关于黄风岭主题的时候的一些想到的一些思绪。那么首先是关于黄土地，首先是关于山西和关于黄土高坡那种极端的生存的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人是如何进行生活的。那么这个话题其实我们这样去想啊，黄土地的那种恶劣的生活环境，可能我们在很多影视作品里面都有看到，看过《红高粱》，看过陈凯歌的《黄土地》，也看过像《引入尘烟》，或者是一些更加就是残酷的现实主义的一些作品。那么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或者说至少我吧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 awful environment，其实反过来你会看到一些人性的一些闪光的东西，或者是人性努力想要在那种极端的条件下去生存的这种品质。那么这种品质非常打动人，其实就像是沙漠里面荒凉的这个没有任何生活条件的这种生存条件的沙漠下，有一株小草努力的长出来，那么会比那种在茂密森林里的苍天大树呢显得更能够打动人。所以从这点来说，我觉得很多这种恶劣环境题材的作品都不是在讨论环境，而是在讨论人。那么黑神话悟空的第二章黄风岭也是这样的。那么里面其实有很多具体的设定啊，我就不在这期节目去讲设定，我更多是讲我的个人的感受。那么个人感受呢集中在故事上，而故事呢又集中在大概是三组不同的人物上。先说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我觉得在第二章里面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他官邸的 boss， 叫做黄风大圣。那么读过西游记或者是看过西游记动画或者是原著的朋友可能知道，黄风怪这个角色呢，其实在原著里呢他是一只老鼠，然后呢来到了人间，那么去偷香油，去通佛寺里面供奉的香油，那么就是这样一个怪物。然后呢当然也有一些法力，最后孙悟空打不过，去请了西天的灵吉菩萨，在须弥山的这个镇守的这个灵吉菩萨，然后来把 他坐下的这只老鼠精呢收回了。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在黑神话悟空里面呢，这个角色的层次呢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黑神话悟空讲的是一个西游记之后发生的故事，那么也就是说在孙悟空大闹天宫西天取经再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几百年之后那么发生的事情。而这个时候呢，黄风怪又再次来到黄风岭。他之前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呢，是作为一个勇士，或者说一个英雄。那么他来到这个国家，帮助人民安居乐业，然后呢铲除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妖怪啊，一个大甲虫，我不知道那个字怎么念啊。那么这是当时整个国家和国王都非常头痛的一个大怪物。那么黄风怪呢帮助人民铲除了这个角色，铲除了这个怪物，甚至呢他是在和孙悟空的配合之下，孙悟空呢和他是像这种战友一样共同把这个大怪物打赢。那么国王当然也把他奉为英雄，请为国师。但之后呢他发现这个怪物留下的一个宝物就是一个灵吉菩萨的头颅那么其中蕴藏着孙悟空之后化身的一个宝器啊，就是一个像个熏一样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其实不属于他，但他发现如果能够修炼，也许就能够通过这件宝器呢成为成仙，然后进入到另外的一个世界。所以他其实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想要向另外一个阶层去跃迁的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么他的关键词就是没天命但是不认命，他想要突破自己的这个阶层，但是很难实现，或者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他一直纠结，一直局限在自己的这个心愿里面，用英文说就是 obsess， 就是他已经被困在这样的一个愿景中无法自拔。最后呢就像这个指环王里面的 Gloom， 或者是就像指环王里面的 Bilbo Baggins， 变成那种我被宝物所迷惑了心智，然后自己曾经是战斗过怪物的英雄，但最终自己也变成了怪物。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有无数的母题，在以往的神话故事里面有无数贝奥武夫这个我们的俄狄浦斯，还有中国的一些人物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他带上了一点现代人的视角。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角色非常立体，或者说非常深刻。但是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游戏里面这个 boss 实在太强了我打了可能四五个小时才将它搞定，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就是陪伴时间太长，那么给我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另外一个角色，或者说另外一组角色呢，其实是其中的一个 boss 叫虎先锋。那么当玩完了第二章的所有剧情之后，我发现他其实是有三个角色。那么虎先锋在很多年前这个黄风怪大战怪物的时候呢，是一个虎爸爸，他作为虎先锋这个角色，那么担任黄风怪的这个护卫。后面呢黄风怪被孙悟空打败，虎先锋被孙悟空杀死，那么他的两个儿子虎哥哥和虎弟弟呢就变成了孤儿，生活就十分艰难。那么又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虎哥就成为了黄风怪的这个大将虎先锋。但是他知道黄风怪是他的算是杀父仇人，因为他没有去阻拦孙悟空，然后让孙悟空杀死了他的爸爸，所以他对这个杀父仇人是很愤愤不平的。但他又想努力的去做英雄，就是去行侠仗义，所以他也帮助这个当地村民去做了很多好事所以村民还给他专门修建了这座卧虎寺。但后面呢他就一直在其中，然后心智呢也被这个黄蜂所侵蚀，最后变成这个样子，疯疯癫这个痴魔于这个修炼，然后呢已经迷失了自己，最后被天命人，也就是孙悟空的后人打败。 所以这个故事呢，其实是一个想要做好人，但是又屈服于最后的权利，没有坚持自己。而他的弟弟呢，就更有意思。他的弟弟呢，他的故事就更令人感慨。他弟弟呢，就是一直生活在哥哥的阴影下，然后愤愤不平，最后呢被躲到了一个地下的深井去养伤。那么因为某些机缘巧合呢，有一个生病的小孩就来到了这个深井。然后呢，虎弟弟呢一直在心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孤僻逃避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然后突然有了一个小孩来和他聊天，于是呢他就把自己讲述成他就是那个行侠仗义的大英雄，他就是卧虎寺的主角，也就是把他哥哥做过的事情安排在他自己的身上，他成为了一个幻象，他努力在一个小孩一个天真的小男孩面前的摇身变成一个大英雄，但是他的确 也有一些武功。那么小男孩深信不疑，而小男孩的父亲呢为了救小男孩的病，又去杀害无辜的村人，把村民呢敬献给这个虎弟弟作为食物。那么最后呢天命人，也就是这个玩家扮演的孙悟空后人，来到了这个地下，然后才知道这个小孩呢因为村民发现他的爸爸一直在杀害无辜村民去敬献给虎弟弟，就把这个小孩打死了。然后这个小孩的爸爸也是一个练武的人，知道了这个他也发狂，然后就把所有的村民全部杀掉。那么是一个非常悲剧的结局。然后最后呢，当然天命人去把这个虎弟弟也打败。那么这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逃避，然后躲在山谷但又内心又想当英雄，于是呢向一个小孩去展现自己英雄的一面。而他的爸爸，而小孩的爸爸呢名字就叫做虎昌。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成语为虎作伥，就是替坏人去办事，最终也没有好下场。所以这个故事其实让我觉得这个黑神话它其实在借助西游记的壳，在讲述一些现代人能够理解的这种故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编排的非常有深意，而且这只是第二章，后面还有很多章节在等着我去探索。所以光是从故事层面就已经给人带来一些不一样的震撼。如果你玩通关了第二章，你会看到一个非常精美的动画一个线偶制作的这个动画。那么这个动画制作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像艺术品一样的一个角度，但它讲述的故事呢看似让中国人都觉得非常熟悉，是《聊斋志异》的原型的故事一个书生在进京赶考的路上呢风雪里面救了一个小狐狸，受伤的小狐狸，然后呢他发现小狐狸晚上呢就变成一个美女，那么两个人呢就渐生情愫，然后就生活在一起。书生也没有去赶考了，就在这里住下来，然后呢两个人就生孩子，然后呢快乐的家庭生活。这个十几年后呢书生的孩子长大成书生，然后去考中了这个官职不知道可能是状元吧，然后呢就回到村子里又是那种非常良好的结局就是这个有家庭有孩子事业有成。但是呢最终有一天喝酒回家，发现家里有血迹，然后所有的人小孩家人全部死掉了，然后发现是他妻子就是那个狐狸变成了原型一只妖狐，正在啃噬大家的尸体。然后他突然一下子就醒了，发现自己还在那个山中，还在那个小木屋里面，刚刚救下那个狐狸正在休息然后他忽然意识到了自己应该去继续做自己应该去做的事情。于是呢下一个镜头他已经把那个受伤的狐狸杀死，然后把狐狸做成了狐皮，披着狐皮呢继续背着自己的行囊前去赶考。那么我对这个故事不做道德判断不是说这个狐狸就好狐狸是坏，或者书生是好书生是坏。其实他最后这个故事他讲了一个词叫做根性，也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 动物或者人都有自己内心的那个根性，它很难改变。狐狸它的根性就是要吃人，吃动物，那么哪怕在很长时间压抑之后，它也会回归到自己的根性。那么书生呢，其实最终一开始他压抑住了自己的根性，他没有去追逐自己的赶考的这个梦想，然后后面呢他警醒之后呢，他果断地斩断了自己和那个狐狸的联系，然后呢继续去赶考。我觉得这个角度其实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而且也觉得非常佩服制作团队能够用这样的角度诠释了聊斋中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外国的玩家看到这里他会怎么去理解啊，可能会有很多解析或者分析去讲述这个故事。那么但就我来说呢，我的感受也觉得非常的震撼。
雪花风洒花雨，无助的毛鼠拆一去，成败生死莫讲理，
最后说一说其中的一些文化元素。那么我们玩游戏的朋友可能对第二章出现的这个音乐弹着三弦的灵吉菩萨、无头僧人这些设定都非常的震撼，因为很多震撼是因为你之前没有经历过，没有看过，包括这个那种黄土高原的环境设定，那些细节对我来说呢，这方面当然是一种，就是那种细节的震撼，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场景，但更多的震撼其实来自于他对真实的那种，我对真实的文化和事件的一些理解的叠加。很多年前，在2008年吧，在奥运期间，奥运之前，我在北京工作，那么有一年的小长假，有一些时间可以去逛逛，然后我也可以在北京就是待着啊，这个玩游戏啊什么的。但我决定就是很难得啊，既然有小长假了，我决定出去逛逛。然后呢，查一查，发现山西，特别是大同，离北京其实只有3个多小时、4个小时的车程。然后我就发现，哎，这个很不错啊。那么其实可以去逛逛。然后后面呢，我就在那次小长假呢，就去了一趟山西，去了悬空寺。去看了云冈石窟，去看了中国现存3个最大规模的九龙壁，其中的一座就在大同，然后呢也看了这个衡山。在那次旅行之后，其实游戏里面这种关于佛教的设定，我在山西的这些场景都看过实际的这个现场，那么在那个时候懵懵懂懂给到了我一些震撼，于是呢，我也去查资料。比如说，我知道了菩萨就是布迪瓦嘎巴，那么它的原声呢是菩提萨埵，就是下有情，就是能够对众生有怜悯之心，上呢有觉悟，那么是这样的一个身份。种种吧，就是通过这样的旅行呢，我对那个环境、那种文化的理解呢有一些基本的层次。再之后呢，可能再接触其他的一些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那么又会有另外的一些层次的叠加。比如说看了贾樟柯的站台，看见那种黄土高原苍凉的上面苍凉的环境下面，这个男主角是如何从那里走出去的，那么他的其他家人还困在那里，那么这些种种的体验其实就是一层一层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那么当玩到黑神话悟空的时候，其实这种理解就在我之前的经验和之前的理解上又叠上了一层空间，整个让这层理解又变得更有这个体验又完全不同。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是这种体验本身其实就是我们的一种收获，一种经验。如果大家还年轻，或者是还有时间有条件，多去走走看看，或者是多去涉猎一些不同的作品，也许会对我们未来对于同样的事物本身呢会有更深的一些感受和认知。 OK， 那么这就是我的一些感受。火花它是可以互相叠加的。那么接下来当然我会继续玩第三关，现在我在玩 黑神话悟空的第三关小西天啊，也感觉是特别的这个复杂，有很多这个不一样的场景等待着探索。那么之后可能我还会分享一些自己的感受。但关于第二章，关于这个黄土高原呢，如果你玩玩这个黑神话感兴趣的话，当然可以去找这个三弦去听一听，也可以找山西的一些乐队，比如说像阴三乐队，我不知道是不是算山西的啊，可以去听听他们的音乐。然后呢电影的话可以看贾樟柯的两部站台还有小舞，那么这两部作品都非常的棒。站台呢，它的故事其实就类似于类似于这个黄风怪的故事，那么不认命但最终认命了啊，黄风怪当然没有认命啊，那么站台的主角也是这样啊，但最终还是认命归于平凡。那么小五呢是一个小偷的故事，那么一直维持着自己的体面，在家人面前的尊严，但最终他失去了，被铐在这个电线杆上啊，这个故事也非常的有韵味。另外的话，引入尘渊这部作品可以看老一点的话，比如黄土地、红高粱也是推荐的作品。好的，感谢你收听或者是收看这一期关于黑神话悟空第二章黄风岭的大狗熊的一些感受。那么我也好久没有聊关于游戏的这种体会了如果你对这种话题感兴趣，或者是对于这期节目本身有想法的话，记得和我互动可以在 Twitter 上找到我BearBig， 或者是通过邮件当然也可以在你收听的播客平台给我留言。好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西游记的下一集里面再见，拜拜。
阿弥陀佛， I am Bodhisattva Lingji of New Mount Sumeru, the warden of this rat. After the great sage's passing, his six senses were scattered across the mortal realm. This thieving rat chanced upon one of them, yet hindered by his meager might, he could not absorb its power.Thus he schemed with wicked intent, a victim of his deceit. I had my hand taken by him. The sense requires such a grand container to release its power. I should bear the blame for his reign of havoc upon this ridge again.
When you need mealtime inspiration, it's worth shopping Kroger. For thousands of appetizing ingredients that inspire countless mouthwatering meals. And no matter what tasty choice you make, you'll enjoy our everyday low prices, plus extra ways to save, like digital coupons worth over $600 each week, and up to $1 off per gallon at the pump with points. So you can get big flavors and big savings.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Fuel restrictions apply.When you need mealtime inspiration, it's worth shopping Kroger. For thousands of appetizing ingredients that inspire countless mouthwatering meals. And no matter what tasty choice you make, you'll enjoy our everyday low prices, plus extra ways to save, like digital coupons worth over $600 each week, and up to $1 off per gallon at the pump with points. So you can get big flavors and big savings.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Fuel restrictions apply.